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说真的，我们一生当中真的会遇到好多不太愉快、不太公平跟受伤的处境。通常呢，我们都以为最难原谅的人应该是仇敌吧，应该是对手，或者是那些犯罪的人。可是对某些人来讲，关系最亲近的父母或者是家人，往往造成的伤害是最深的，也可能就是我们最难以宽恕的对象。而今天的特别来宾曾玉凯，一个刚满30岁的年轻人。我认识他的时候呢，第一眼就看见他有一个非常爽朗的笑容，而且他非常的喜欢服务大家。我们每次在团体活动里面，我常常看到他帮大家倒茶水、拿东西，而且他很喜欢研究料理，是一个美食评论家。这样的一个这么活泼开朗的一个青年，当我真正去认识他的时候，我却发现他有一段非常辛苦不为人知的一个过去，就是来自于他的原生家庭。但是玉凯怎么样在这个受伤的里面慢慢的走出来，让他开朗的这个笑容是来自于他的真心，而且是有一份爱来出发呢？今天云彩飞扬，我为你邀请曾玉凯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邀请玉凯。 Hello 玉凯，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玉凯。
我刚才在节目当中有讲到，说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有一个非常爽朗的笑容。
真的吗？
真的真的，应该蛮多人这样跟你说吧，觉得你看起来就是很开心。
对，好像很多人这样跟我说，是一个开心果的感觉。
真的，而且常常有很多的创意。那我想先请玉凯来跟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大家好，我是曾玉凯，刚满30岁。那我来自高雄，目前住在三重。那我的职业是一个厨师，但是我现在目前还有兼职在做一些装潢跟木工。那我很喜欢一些就是艺术跟美丽的东西，所以很喜欢跟人家分享这样的事情。
哇，所以听起来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呢。所以你是兴趣很广泛，对不对？
对。喜欢做很多事情，
而且听起来你很喜欢跟人相处。
对，很喜欢交朋友。
嗯，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同伴也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祝福哦。那今天要来谈谈玉凯的生命故事。我在开场的时候有谈到说，其实你有一段很不容易的一个过往，哎，是从你的家庭里面开始的。父母亲他们当时候的婚姻状况如何？
我的爸妈。他们是在日本相遇的。那一开始其实我的妈妈是我二姑姑的朋友，他们在日本是住在一起的那个室友。那后来我爸要去东京工作的时候，便认识了我妈妈。他们就是在异地，那人生地不熟，一样是来自台湾的朋友，所以会特别的热情。那后来就是我爸跟我妈便在日本就是怀下了我，这样子就回台湾就结了婚。
那他们进入婚姻之后呢，他们的相处状况如何？
因为他们算是火速结婚的，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其实对彼此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的深，自然也会有一些很多个性上的磨合问题啦，所以常常会吵架，然后常常会有一些争执，甚至后来有一些暴力行为。 有一次我跟妹妹还有邻居的小朋友，我们在画那个美术的东西的时候，就突然听到他们两个人有一些争执，那再来听到我爸的一声惨叫，那我们小孩子纷纷转过头去看，才发现我爸的手上血流如注，后来才知道被我妈拿兰坡刀砍了一刀，很深的一刀。
那为什么爸爸妈妈他们吵架的时候会到这么激烈的程度？他们在精神上、情绪上有没有一些的状况啊？
后来我发现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精神上的不稳定，包括情绪障碍，还有就是药物滥用的情况，甚至是吸食毒品的情况也都有。那个时候对他们的印象在某一些时候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们会有一些精神不稳定的状况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比较会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出现。
这样的话，爸爸妈妈他们的婚姻还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吗？
没有，他们后来在我小一的时候就离婚了。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因为他们的药物滥用以及吸毒，导致后来他们两个就是双双入狱这样。
那你跟妹妹怎么办啊？谁照顾你们？
当时住在阿嬷家的二姑姑，就是我爸的二姐，她二话不说就问我们要不要读书，就把我们带回阿嬷家一起住。
你那时候会觉得哇，脱离火坑的感觉吗？
会，其实因为我记得在那之前，我们只要回阿嬷家都会不想要回爸爸妈妈的那个家。跟爸妈一起住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们精神状况不稳定嘛，那有时候他们只要生气的时候或者情绪比较差的时候，那就是会变成我们两个遭殃。那尤其是妹妹，因为早期的重男轻女的那个观念很重，所以我是比较少挨疼挨骂的。那妹妹那个时候就比较没那么幸运，她有时候甚至是没有饭吃，那甚至是会被关在狗笼子里，然后放在那个阴暗的顶楼，所以我们自然就是过得很压抑的生活的。回到阿嬷家的时候，因为阿嬷很疼我们，那二姑姑他们也很疼我们，所以我们回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是很开心的，那也不会有那一些不堪的情况出现。
小学一年级之后爸爸妈妈就离婚了，所以姑姑就把你跟妹妹带回阿嬷家照顾嘛，就抚养你们长大。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他们有在出监吗？他们有没有再来找你们？
有，他们其实在我高中以前，其实他们其实是速度出入监狱的。那所以在我小学的时候，其实爸爸是有出来的，那妈妈也是，所以我们其实是有分别跟爸妈分别住过一阵子。就是例如说我跟爸爸可能住几个月，那妹妹跟妈妈住几个月，那我跟妹妹其实也有一起跟妈妈到屏东去住过几个月的。
爸爸妈妈都是数度进出监狱嘛，有的时候出来，有时候又进去了，所以你们常常需要分道扬镳。但是当他们又出现要来找你们进入你们的生活圈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
在我还小的时候，对妈妈是非常的恐惧的。小时候在妈妈精神状况不稳的时候，或者是吸食毒品或服用药物过多的时候，他其实是他的脸会呈现一种无神的状态。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对他的印象是一直都是恐怖的，所以当他到阿嬷家要找我跟妹妹的时候，或者到学校透过广播要找我的时候，其实我是告诉家人或老师说可不可以说我不在。
妈妈情绪不稳定，有没有闹过自杀之类的？
我六岁，妹妹五岁的时候，因为妹妹跟我差一岁，我记得那个年代爱河还不像现在那么的美丽然后干净。
高雄的爱河？
是高雄的爱河，那个是还没有整治爱河的那个年代，它河边都没有人，那是比较粘稠然后臭臭的那个时候。那有一次晚上，我记得我妹妹就跟我被我妈妈带到爱河边，那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就突然情绪失控，就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怎样，那我现在就跳下去，我就拉你们两个一起死。他自己就情绪失控，他就跳了下去。那个时候我跟妹妹就手足无措，开始喊救命。 那喊救命的过程中，在附近有一个阿伯就很热心，他就在附近找到那种河边会有的那种很长的竹竿，旧旧的，他就把竹竿伸向我妈，把我妈救了上来。那其实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情，就是妈妈上来之后，我们其实应该是要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又觉得没有那么松一口气的感觉，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
一方面觉得说希望他就去了吧，
曾经有这么想过，曾经有这么想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曾玉凯的生命故事。那玉凯，我们刚才谈到的是母亲嘛，那因为父亲也是数度进出监狱啊，
是，
那爸爸最后一次出监是什么时候呢？
爸爸最后一次出监大概是高二上学期的时候，爸爸就回到阿嬷家跟我们一起住。那阿嬷家那个时候是一栋透天厝四层楼，那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原本是跟二姑姑还有阿嬷还有妹妹，我们四个我们一起住，爸爸妈妈都不在的情况下，但是因为有阿嬷跟二姑的爱，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非常幸福的，那也觉得非常开心。记得当下在得知爸爸出狱的时候，然后要回到家里的时候，其实心情是有点沉重的，因为那个感觉就很像一个很熟悉的陌生人，然后又再次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担心原本的生活可能变了调。爸爸回来之后，其实一开始因为爸爸在监狱中有学到一些水电技术，那个时候其实是觉得爸爸可以就是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这样，但是因为早期的生活富裕，一夕之间跌落到变成一般人这个样子，那想必他心里是十分不能接受的，就开始长期的酗酒，一直到我大学之后维持很长一段时间。那因为他酗酒，所以他的那个脾气会变得很糟。记得有一次妹妹在睡觉的时候被爸爸用那个按摩脚的机器，马达很大颗的那一种，爸爸拿那个按摩脚的机器往妹妹的头上砸了下去。记得后来就是救护车来，妹妹就被送到医院去。那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心里其实是既愤怒又害怕的，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非常想要报警的。但是家里的人好像就冷处理掉这件事情。
而且好像后来因为爸爸的这个性格这么的暴烈啊，到最后也把姑姑气走了，是不是？
对，因为爸爸长期的酗酒，那造成家里其实原本那种和乐的气氛都不见，姑姑当然就是受不了这样的情况就离开了。
那个时候你后来就上大学了吗？大学之后你还留在高雄吗？
大学的时候我是到嘉义去念书，所以就往嘉义去了。那个时候家里就只剩下妹妹、阿嬷还有爸爸。在我大一的时候，后来妹妹也是受不了，她就离开家里。阿嬷家在那条巷子里面，那其实我的大姑姑她也住在附近。大姑姑、二姑姑、阿嬷他们都很疼我们这些小孩子。当妹妹离开的时候，其实是来自于跟爸爸的那个相处以及那个压力跟恐惧之下。妹妹离开的时候，其实大人们是很不谅解妹妹的，因为妹妹被说成是好像想要自由或者不想受管教才离家出走，所以妹妹是被塑造成这种形象。那妹妹听到当然很受伤，心里是十分受伤的，因为她其实并不是想要自由。她曾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如果有爱的话，那谁会想要离开自己的家里。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在掉眼泪的。对，那由此可知，其实我们人如果没有一些状况，我们是根本不会想要离开温暖的家的。
面对父亲，其实你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压抑的那种愤怒。 到最后什么情况你真的完全把它爆发出来了？
在我大四的时候，有一次我回高雄，妹妹在我回高雄的时候，她后来她就比较会回到那个我们的老家那边。那有一次是妹妹回来在帮阿嬷换尿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人正在楼上，那后来我就听到一声大吼，我就听到妹妹说，你又要打我了吗？你干脆把我打死算了。那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事情不对劲，我就马上往一楼冲下去，就看到我爸爸正举起手要往我妹挥下去。那我当然就是立马冲到爸爸的面前，把爸爸的手抓住。那个时候爸爸他是喝醉酒的情况，所以他其实他情绪也失控了，因为他看到一直以来好像是一个乖儿子的一个情况，可是现在竟然抓着他的手准备要朝他怒吼。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勇敢的反抗他？
对。那其实我当下抓住他的手的时候，其实我的声音也在发抖，我就跟他说，你要打他了吗？你对他做过什么？你照顾过他吗？你爱过这个女儿吗？他那个时候也失去理智，因为他看我抓着他，他觉得我要打他，他就跟我说，你现在要打我吗？其实我们当下是用很激动的台语在对话的。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没有要打你，我只是想要阻止你，我就把我多年来的不满一次的吐个痛快。当下我记得我是用大吼的，吼到连附近的那个大姑姑他们也跑过来，但是我还是持续抓住我爸爸的手，把我的所有的不满都朝他怒吼出来。
经过那一次的一个对吼之后，你们父子的关系就决裂了吗？
对，可以这样说，变得冷冰冰的情况。
像玉凯从小因为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所以你必须要蛮独立的去面对自己很多的生活情况，
是
都需要自己去摸索。你在大学毕业之后为什么会选择到美国去呢？
因为我之前在我的表哥的美工工厂打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学长知道我很喜欢做菜，那他有一个亲戚在美国开餐厅，有问我说我退伍后有没有意愿到他亲戚那边去工作。那我退伍后我就跟他联系，表示说我有这个意愿，好像去流浪也没有关系的那种心态。
是不是心里面觉得，哎，反正我的人生好像也没什么包袱了？
有那样子的感觉。
其实在那个时候母亲已经过世了，对不对？
对，因为母亲其实在我从小到大的这个阶段，她其实有自杀非常多次。那有多次是在旅馆服安眠药自杀。母亲试了那么多次，那其实最后都被送医然后救回来。那后来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一天是除夕夜，就接到来自妈妈那边家人的电话，就说妈妈过世了。人家说妈妈怀胎十月把我们生下来，所以我们跟妈妈应该是最亲密的。但当下我记得听到妈妈过世的消息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没有什么感觉，反而觉得好像她解脱了，或者觉得她好像不用再受苦了的那样子的感觉，反而心里没有很大的难过。
所以难怪当你要去美国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生命里面也没有什么其他包袱了，要好好去追求自己的人生。
是。
你后来在美国待多久？
待大概3年半的时间。
那也不容易耶，在语言啊生活上面啊会不会有很多的适应，很多挑战？
当然会有非常多，因为要跟很多的不同的民族相处。一般人来讲好像都会觉得有思乡之苦啦，或者是觉得不适应啦各方面，但我那个时候反而是觉得甘之如饴，反而不会有吃苦的感觉。
你会觉得说好像最苦的已经过了，是不是？
对，那我常把这个想法挂在我的脑中，就是说人生最苦都已经过去了，那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在美国的时候有没有认识什么好朋友？
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墨西哥人，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他是厨房的头，就是那个厨房的 chef。他常常会跟我传福音，他常常跟我说就是要约我去当地的教会。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比较顽皮的，因为其实我本身没有任何的信仰在那个时候。那我就觉得说，既然你要我去教会，那我就想要听听看你的信仰有什么不同。 可是当我向他发难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问很多奇怪的问题啊，例如说像你跟我说你的神是唯一的神，那我为什么要相信呢？我明明就尤其像我从台湾来的，我听过那么多的神明啦，听过那么多的神仙啦，为什么你说你的神是唯一的？我就诸如此类的跟他发难，跟他发问。他那个时候其实这点我印象真的很深，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信仰受到挑战，那尤其是像我这种就是找茬的方式那我相信他应该会觉得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我那么好心要邀他去教会，一般人来说可能会生气，因为信仰可能受到冒犯了。可我记得他是很有耐心的跟我解释为什么他的神是唯一的，那其他的不是真的神，他都一一的跟我解释。虽然我当时候也没有接受他的解释，但是他的耐心跟他的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从小到大你其实也接触过一些的宗教信仰嘛，像比方说台湾的话就是传统的宗教信仰有不同的神明，所以在你成长过程中遇见这么多大苦大难的事情，有没有想过要寻求宗教信仰啊？
其实我在小时候的时候会去图书馆看，例如说佛祖的故事啦，或者是妈祖的故事，或者是耶稣的故事。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就是这种侠义的东西，或者是伟人的东西，我觉得那种会给我一种心灵的寄托。那其实在我后来长大念书之后，我就会开始去怀疑这些东西真的存在吗？还是人自己杜撰出来的东西？所以后来随着时间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反而不去相信这些东西。
而且当你已经好像度过了这么苦的日子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已经看得非常开了，已经看破红尘？
会有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在最需要帮助或者是最苦的时候或者是像是妹妹被虐待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有神的话，那他们在哪里？
那么对于宗教信仰完全是不抱任何期待的玉凯，为什么后来竟然会走进教会，而且还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在他的生命里面，上帝的爱怎么走进他的生命？在一段歌曲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曾玉凯的生命故事。
刚刚历经的十字架，复将我罪挂上，从此以后只需仰望，最旧的脚释放。 I am clean, I am clean, 你是我救恩，从今直到永远，拒绝恶者控告谎言，宣告我尽公义，我相信，我相信。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继续来分享曾玉凯的生命故事。 玉凯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到美国去谋生，在美国待了大概三年多的时间。你在美国呢，遇到了一个墨西哥的朋友，他常常跟你传福音。
对。
那你那个时候其实还不想要接触到什么宗教信仰，因为你过去的成长的背景，你觉得最苦的都已经过了，还有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呢？所以你觉得不需要靠那些信仰。但是为什么你后来会愿意要走进教会的原因是什么？
我记得在美国第三年的时候，我的大学学妹她到纽约去旅游，那个时候其实刚好我在她去的前一段时间，我也有去纽约去旅游，所以我其实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跟她分享。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学长关心学妹的心态，我就将我去的一些地点啦，好吃的要住什么地方跟她说，因为那个时候也蛮佩服这个女孩子的，因为她是一个人到美国自由行去找朋友这样。我将这些资讯告诉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她搭车的一些过程中，我们就是有一些聊天跟一些分享。但那个时候其实她有跟我分享到她其实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我就会很好奇为什么她要受洗。他就跟我分享他的受洗的过程。那到后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就跟他分享到我生长的故事。那其实这个事情我非常少跟别人说，对，因为我会有我自己的一个伪装，所以其实没有真正知道我的生长过程的朋友，其实他们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孩子，但他们也不会知道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过去跟家庭。那那个时候我跟他讲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想说，一般人听到这个应该会觉得，原来他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行为问题啦，或怎样怎样之类的，我自己就会有这样的预设立场跟自卑的心态，所以也导致其实我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单身的。但没想到我跟他分享完之后，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安心。他并没有觉得我很不堪，反而他让我觉得我这样子的一个人，我这样的家庭也是可以被接纳的。他就鼓励我就是可以去教会，因为他有听到我挑战那个墨西哥朋友的这个故事。那我也不知为什么，我也没有排斥，我就到当地的教会去。我还记得 Daniel 看到我的时候，就是那个墨西哥朋友看到我的时候，他是非常开心的。去上教会，那看到我那个墨西哥朋友，后来他跟一个美国人结婚，那他让他的太太也受洗，信上帝。那个时候其实他的太太从一个原本脾气非常暴躁的一个美国白人，我有时候跟他们一起上教会，那我发现到他的太太一点一滴在改变。那包括我这个墨西哥朋友也是，他跟我说他原本也是一个狡诈的人，或者是比较有心机的人，可是他鼓励我去教会是因为他一直在受到好的改变，所以他很希望我也可以拥有这样的改变。
他应该想说，这头牛我拉了这么久了，后来一个女孩子的鼓励，然后你就愿意去教会了。
对，他觉得非常的美好。
而且这学妹对你也蛮用心的哈，她还寄圣经给你。
后来在学妹回到台湾之后，隔不久我就收到学妹来自台湾的礼物。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兴奋的将那个包裹拆开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很帅气的牛皮笔记本。因为我很喜欢收集笔记本，结果我就把它拿起来看，正准备要翻开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封面写了大大两个字圣经。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马上就是用那个通讯软体打了那个岳阳电话给学妹，说她的用心的礼物我收到了。那个时候她其实邀请我开始跟她灵修。他有习惯每天早上他都会灵修一节圣经，那再加上就是我的那个墨西哥朋友，他其实我到教会之后，他有鼓励我可以从那个圣经里面的某一个章节开始读。那我将这件事告诉学妹，所以就变成他陪我读一节，那我陪他每天读一节他当时候的灵修进度。
所以就开始接触到了教会，然后也开始读圣经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你，真的对于上帝会产生一种我想要来认识他的渴望吗？
我那个时候常在心里说，那其实也有跟学妹说我可以上教会，我可以念圣经，但是就是不要叫我受洗就好了。
那你后来在美国待好好的，怎么会想要回台湾呢？
原本其实我就是好像我可以四处漂泊，然后就是去哪儿都没关系的感觉。我原本其实是不想要有家庭的，我原本是抱持着这样的想法的。那直到就是学妹跟我传福音之后，很多的想法改变，那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家庭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会愿意去相信就是有爱的存在这样。那后来一次因为学妹的身体生病的情况下，那再加上就是这个距离隔那么远，有考虑到说我其实也不能总是老在国外，那我的妹妹啊，我的姑姑他们也都还在台湾，那个时候才开始萌生想要回台湾的念头。对，就是因为来自于一个爱。
我想到有一句话说，出走是为了回家。其实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份爱的存在。
是。
只是那份爱可能过去被很多的伤害掩盖起来了。
是。
但是上帝要把这些掩盖的这些东西要把它连根拔除，要让这个爱可以活化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么当你回到台湾之后呢，你的工作跟生活要怎么办？
刚好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还没有去想这些事情。回到台湾之后开始去教会，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在补习班担任班主任，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是他们的英文老师刚好身体出现状况，那必须要休养很长一段的时间，所以刚好那个时候我回到台湾，那他们刚好在找英文老师，于是他们就问我有没有这个意愿去担任英文老师。那我觉得很奇妙，因为那个空档刚好是完全的填满的，就刚好我去补习班看状况的时候，刚好是那个英文老师的最后一堂课，那因此我就去了那个弟兄的补习班，开始教起英文了。
无缝接轨。
没错，这是真的太奇妙的安排。
你也开始去教会了吗？去到教会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它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我记得去教会的时候，就是听到台上在讲道的牧师，他提到的其实很多圣经里面的一些道理啦，上帝所做过的事情，那其实我会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些侠义正义的这些东西。听到这些事情其实会唤起就是我好像内心最底层的那一种价值观，会好像跟这些事情是很不谋而合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像我原来想的那么的严肃，好像不干我的事情一样，我会发现啊，这些道理其实圣经里面早就已经提到了。那再来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就是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了很多的我觉得是模范，因为我会听到很多人的生命故事，那我会觉得说哇，原来可能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他们的生命其实是原来有那么多的波折的，那会让我去联想到我自己，那会想到哇，原来我自己其实也是一样，那我是否能跟他们一样有这么大的蜕变，然后让自己的生命有不一样的可能性。
当你在教会的群体当中，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怎么样帮助你更多的经历上帝的爱呢？
我记得在有一次聊到我的家庭状况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并不知道我的生长是这么一个样子的，所以当他们听到的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们的小组的有一个辅导老师他叫慧娟姐，那个时候其实他听完我的故事，那他其实是很用一种很真诚的眼神看着我，然后他说他想要为大人们向我跟我妹妹来道歉，他想要代替这些大人来跟我们道歉。 但那个时候我心里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又不是你做的错，那为什么你会愿意来替大人道歉？那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因为这个慧娟姐她自己有一个儿子跟两个女儿，所以她对他们的教导，然后又听到我的这些事情，其实她是非常有同理心的，她是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她也非常能够了解我跟我妹妹的那一种感受的，所以她说出这些话，那我觉得对我的心其实是非常有抑制的效果的。
在这个陌生的团体当中，要能够诉说自己过去的这一切的故事，我觉得不太容易耶。但是玉凯，为什么你后来你慢慢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它让我有一种很安全的感觉，它就很像一个家的感觉。所有人其实我们可能没有认识很久，可是我们可以很敞开的跟彼此分享很多生活中的大小事，包括自己的家庭。那包括我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故事，那我会觉得哇，这个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是这群人怎么好像就是都在掀他们的家丑，对，
好像大家都不害怕揭开那个疮疤哦。
对对对，完全不害怕。
上帝让我们有不同的经历，这些生命的见证都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当你在教会里面，在这个爱的大家庭当中，你的生命也开始被滋润，开始被滋养，被改变。但是我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耶，就是在你的家庭当中，特别是你的父亲，我觉得有很多的爱恨情仇，有很多的纠结，你怎么依靠着上帝去面对他？
我记得在我回来没多久的时候我去看了爸爸，他的身体因为他酗酒加上可能很多的情况，他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的情况，他后来进了安养院，整个人是身体是衰退很多的。那其实我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就跟妈妈当时候过世的心情是一样的，反而是一种同情。那在后来我去教会没多久的时候的一个早上，我就突然接到妹妹的电话，她哭着跟我说爸爸走了。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是很震撼的，对，那个时候我掉了眼泪。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好像很多事情心里的问题都好像还没得到解决跟解答，那爸爸就这么走了，所以心里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后来回了高雄去帮爸爸办了后事，见到爸爸的最后的那个一面的时候，其实那个印象一直烙印在我的心里面。在后来其实我常常睡觉的时候都会去想到这一些事情。
会不会也期待说时间会冲淡一切，想说就让它慢慢过去了？
对，我一开始的确是这么想的，但是过了一阵子我发现好像没有，就会一直想到如果当初怎样怎样，可能今天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就会一直去回想到如果当初怎样的这一个想法一直在脑海中盘旋。
其实我觉得面对饶恕的功课啊，特别是那个你要饶恕的对象是你的家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关卡真的很难跨越。你在那时候你参加了教会的一个蛮特别的课程，那这个课程是帮助你可以经历上帝的爱和医治。
我记得我去一开始去上这个课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弟兄他鼓励我去上的，因为他跟我分享他其实跟他的爸爸也有很多的一些跟我类似的一些问题跟不饶恕，可是他后来因为经历上帝的医治，他可以饶恕他爸爸。那我听了之后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这样子的爱恨情仇怎么可能就是说断就断。那后来我去上这个课的时候觉得学到最多的是上帝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罪，当我们面对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当时我其实把矛头都指向我爸，那我才意识到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很多问题的。我记得牧师在台上他会请我们闭上眼睛，那牧师会请我们去回想我们生命中犯过的许多罪，那个时候刚好是在不饶恕的这个罪的时候，那我就想起了 过往其实对我的爸爸妈妈有非常多不饶恕的罪出现，脑海一直想到，包括小时候希望妈妈就这么的走了，或者是爸爸以前有自杀过的时候，或者爸爸怎样怎样的时候，我一直在责备爸爸，一直在责备爸爸跟妈妈为什么让我跟妹妹变成这个样子。当那些画面一一浮现越来越鲜明的时候，我才看到自己其实一直都是在责备他们的，而不是去爱他们的。想到这些画面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非常的难过的，因为我想到他们再也不在了，我再也无法当他们的面前跟他们说想要跟你们重新和好，想要饶恕你们，我那个时候觉得再也不能了。但是那个时候牧师说，你想要饶恕的这个人，你想要认罪的这个人，或许他已经不在了，可是你可以在那个当下，你说你选择原谅，你选择饶恕，你选择放过你自己。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就这么溃堤流个不停。那个时候觉得，哇，我没有想到我会流这些眼泪，完全没有想到。那个时候的那个恨好像就是从随着那个眼泪就是一点一滴的把它冲淡。在课程结束后，其实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我的心中的那个恨真的就消失了。从那之后，对他们有时候想起来反而是怀念，毕竟过去的相处也是有好的时光，只是我选择了就是用恨来代替。当恨消失之后，反而会怀念以前可能有一些相处的时光。
当上帝的爱进到你生命的时候，这个爱就代替了这个恨。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所分享的节目呢，就是《云彩飞扬》。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曾玉凯。多么不容易啊，要走出过去的童年的阴霾、破碎的家庭，但是如今他在上帝的爱里面成为一个真正健康并且能够成全他人的人。那玉凯，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呢？
我记得我在去年的平安夜受洗的。那在之前其实我心里其实一直很犹豫不决，我真的要受洗吗？我真的想吗？那其实在这样子的拉扯当中，那后来因为在课程中学习了饶恕父亲，那个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爱，就是我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那在一次其实跟学妹的讨论中，那个时候学妹其实常常会鼓励我，她也知道我很能忍耐，很能吃苦，但是她在某一次我们两个在对答的情况当中，我跟她说我为什么需要来依靠上帝，我自己一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了，那么多的苦，那么多的不堪都过去了，都过得来啊，那为什么我要去依靠上帝？可是那个时候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彻底了击倒了我的那个高墙。他跟我说，我知道你靠自己是可以的，但是你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何不让上帝在你的心中来帮你这样。那句话给了我很多的思考，我就开始问自己，对啊，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我为什么不让上帝来帮助我，我为什么不好好的依靠他，我明明可以过得更好更幸福的。
这是一个好大的思想上面的一个改变哦，知道说有一个有智慧的主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的那个向导。我想到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当你决定要跟随上帝的时候，就让他来带领你，而你可以很安心的，很有安全感的，可以跟着他走。
是，
而且你也开始读圣经啦，祷告啦，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读经跟祷告对于你在思想上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怎么帮助你走出那种好像原生家庭来的自卑感啊等等？
每天就是会有稳定灵修跟祷告的习惯。一开始的想法是，就像我们好像就是每天早上其实都要刷牙的感觉，那其实那是一天的开始，那如果你不去刷牙漱口，那其实一天天过去，你的牙齿其实是会腐烂会坏掉。 那我觉得灵修祷告就很像是在让我们的生命走向一个更好更稳定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如果连就是最基本的动作都没有做好的话，那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变得更好？所以我就开始了这样子的习惯。那记得以前的时候，求学阶段的时候，人家聊到家庭的时候，我都会说我的爸爸他可能在澎湖工作，他在澎湖做养殖业。
是，
其实我记得我的家人也是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我也渐渐就习惯这样。所以当别人问起的时候，哦，他们后来都会觉得我爸其实就是在外地工作，所以很少回来这个样子。那我也就很习惯的形成了一个保护色。那除非是对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才会知道我的状况以外，其实我是不跟人家说这些事的。我就是当群体的一个开心果这样。那后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因为在我受洗的时候，其实我是要去分享我为什么要受洗，那我的一个生命的见证的。那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近百人面前，把我的生命故事整段的说出来，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很放心的，我完全不会觉得就是有什么羞愧感，完全不会觉得自卑。那我觉得在那一个阶段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那自此之后，其实我是可以很勇敢开口去跟人家说我的见证的。因为在那一次的见证之后，其实我遇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来鼓励我，他们来关心我的状况，关心妹妹的状况，他们甚至也会问说有空要回去看妹妹啦，关心妹妹，这些都让我觉得是我以前所没有想到的。
是，没有想到敞开自己的生命之后也得到了好多爱的回馈。那我也知道你后来也开始很懂得关心你的家人，面对姑姑，面对妹妹，其实你都很爱他们，只是好像过去在表达上面跟现在是不是会不太一样？
是，在过去因为习惯自己独处，所以其实我常常被我的家人说我是很难找到人的。他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样是无法感受到我是爱他们的。这之后我既然受洗了，那我爱他们，我就应该要有不一样的行为去做出改变。那我渐渐的开始我会为妹妹去做祷告，尤其妹妹其实她比我有更多的一些情况跟不幸，所以妹妹其实她的负面思考会比我来得多很多。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以前并不知道要怎样实际的来帮助她，我只能好像一个妈妈一个爸爸的角色，然后用念的要他就是放宽心啦，诸如此类的。但其实这样是没有帮助的。但是在一次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我有时候会用 LINE 录音给他，或者我有时候会跟他具体的说这些弟兄姐妹是怎么为他祷告的。结果妹妹竟然给我了一个回馈，她说她听到这些祷告，她其实是非常的感动的。他说他大哭了一场，然后他觉得心里得到了释放，那他也感受到这些弟兄姐妹的爱，虽然他没有见过他们，可是他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爱。
现在玉凯还是持续的为妹妹祷告，但我相信福音的种子已经透过大家的祷告已经种进他生命了，就等待上帝的时间让他可以开花结果。你在生活当中，当你出去的时候，好像也会被别人发现，诶，你的生命特质跟一般人也不太一样。
印象很深刻的是，像我目前在教会会有一些服事的工作，所以自然我的时间上其实就没有办法像完全的在工作上面是去做一个全职的情况，所以变成我必须要找到很多的兼职来供应我的生活所需。那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在一个工地我去做装潢的时候，那我就遇到一个年轻的弟弟，小我大概3岁。那我那个时候跟他见面没有多久，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突然蹦出一句，他说你是基督徒吗？那我当时我就想说我们刚刚的对话应该没有去聊到说跟基督教有关的任何事情，对，我只是在跟他聊一些生活上的东西，那他突然就蹦出这句话，我就觉得很奇妙，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他说我的脸上好像特别有亮光，然后眼睛看起来很有盼望。那我觉得很奇妙，因为从别人的角度来看自己，跟自己看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
哇，当你还没有察觉的时候，其实生命已经在不断的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了。
是。
那刚才有谈到说你有加入一些教会的服事吗？我知道有一个服事是你还去到国小里面。
哦，对。我们是在教小朋友一些情绪管理的课程，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小朋友他的情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那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他如果他的这些负面情绪没有得到释放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像你去接触这些孩子的时候，走进校园，会不会觉得哇，好特别哦，被上帝使用的感觉？可能过去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进入校园做生命课的讲师。
真的，因为我在大学主修就是特殊教育学习，但我后来就是不务正业跑去当厨师。那其实我也没有想说，哦，我的这个教育的背景会被使用上。那在受洗之后，是有一天教会的师母他就说，愿不愿意就是哦到学校去教小朋友，因为我觉得你有这个特质。那我当下没有想很久，我就答应师母这个挑战。我就进到校园里面去帮忙教小朋友。
要看见玉凯的生命，因为从一份爱开始，带领你走出饶恕的这个死因的幽谷，然后进到一个爱的一个水流的里面，也看见你的生命为主来发光，也祝福更多的人。我想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你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那我想到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章节，它是哥林多前书13:7，它的经文写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我觉得受洗之后，我认识到了所谓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是依靠着上帝的爱，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跟爱出现，所以你才有办法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所以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当有这份爱的动力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凡事相信，包容啊，忍耐啊，能够持续的去爱人。
是，
今天非常的谢谢玉凯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谢谢你。
谢谢大家，谢谢。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非常的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这个真实改变的是曾玉凯的生命故事。亲爱的朋友，听到玉凯分享他如何走出他童年的阴霾，那你在聆听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在想，哇，是怎么样的一份爱帮助他能够走出他心中的那个囚牢，那个低谷呢？真的，饶恕是从一份真爱开始。神要透过他的爱来医治我们，来释放我们心中一切的伤害。在圣经的诗篇147:3，他告诉我们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这个他就是指上帝。上帝要医治那个受伤的人，要裹好他们的伤处。所以当我们遭遇失败了，感到很困顿疲乏，感到很失落的时候，上帝在困境当中与我们同在，他要裹好我们的伤处，要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要帮助我们走出心中的囚牢。希望透过今天玉凯的分享，能够把神的爱带到你的面前，把祝福带进你的生命。当然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先取得了玉凯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很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旧约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 好，如果你要索取曾玉凯的故事 CD， 或者是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当然呢，也很欢迎你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或者透过 LINE、透过微信加入我们成为好友，都可以非常方便的来收听节目、下载节目，也可以把这些好节目、好故事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哦。最后感谢约书亚乐团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祝福你，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